欢迎收听日日之声中日双语广播节目。
日々の声バイリンガルポッドキャストへようこそ。
大家好，我是 EJ，
我是 Hika。
大家晚安。目前我们现在录音时间呢是4月17的晚上8点左右。大家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啊。
这两周觉得非常的忙碌，时光匆匆又过了超过两周。
没事啦，
好忙哦。我明明就没工作，我怎么可以那么忙啊？就是
你很多行程好不好，
就是在打工。对，我整个那个就是 Hika 也可以看到我的 Google 日历，就是我几乎每个礼拜六日都有排事情，然后我还排就比如说面试啊，去面试，然后比如说去帮朋友摆摊的工作啊，然后我还去咨询医美啊，就是我就整个过得很充实。你知道吗？还有那个不是刚过清明连假吗？清明儿童节连假，那时候就是我家人又上来桃园，所以也是那几天就是忙忙碌碌的，就是不知不觉就过了两周。不知道大家这两周过得怎么样呢？
啊，日本最近也开始变热了。
哎，台湾超级无敌热，你知道吗？我回高雄32度吧，
太热了吧？
四月32度，哎，我觉得太荒谬了。就是 我那天去帮我朋友摆摊，是有棚的哦，是有办室外，就是有帐篷的。你知道我整个人就是热到，我觉得我有点中暑。
你不是、你不是还穿一个长袖的？
对，就是有点像是员工制服的概念。就是我朋友的那个品牌的形象是非常的仙女，非常的就是轻飘飘的感觉，所以他就是禁止我穿我平常的那个穿衣风格，就是我自己的穿衣风格是就是有点辣妹风啊，就是我自己我觉得我也比较适合那种比较辣的衣服，然后他就禁止我，他就说打妹打妹，就是奶子要收起来，就是要穿那种端庄娴熟的那种洋装，他叫我发衣服给我，所以我穿那个衣服我直接快要中暑，我真是
笑死。
好啦，所以大家如果有在户外活动的话，要多注意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了。好啦，那一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两周我们就是看到的一些消息。好，但我反而觉得说这两周有被关注到的日本消息相对的比较少一点，
因为现在台湾的话题比较热。
真的，这两周的话台湾真是发生好多大事哦。就台湾前就是不是有个大地震吗？哎，真的超大的呢，就是大到就是哎，那一天甚至是我要去面试的那一天，然后呢我早上很早起床，然后洗完澡真正穿衣服，一件衣服都没穿的时候就开始爆摇。
然后是早上8点多，对不对？好像
7点多的样子，就很早。然后摇到是我人站不稳的，就是我人要蹲下。
哇！
就然后我还想说，天哪，完蛋了！我一件衣服都没穿，我一件衣服都没穿。
你家是几楼啊？六楼吗？你家有很高吗？
七楼，就是刚好在中段，也没有到太高。但是那一瞬间真的是大到我想说，怎么办？结果我一个人在家，
要不要塌掉了。大楼要塌，
就是对，就是我也不懂，就怎么会？我这是我搬来北部之后最大的地震，然后吓死了。然后东西，你知道我们家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砸在地板上，连冰箱的门都打开了的那个程度，真的就真的很大。然后那一天我是要去外县市面试，然后已经买好火车票。那个地震大到是所有不管是捷运、台铁、高铁全部都停驶，所以那一天的面试我们直接就是就取消了这样。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吗？那一天，
而且
就是非常
的，好像花莲那边是有灾情的，对不对？
很大，那个大楼倒塌，
啊，
然后最近就是一直在报说那个双子星吗？双子星大楼还是什么？还是双龙大楼？反正就是花莲塌掉的那个大楼，然后不是这几天就一直在讲说救猫咪啊、救鸡啊，这里面的宠物都还被困在那个倒塌的大楼里面。就是所以其实这两周的版面大部分我们都会被台湾自己的新闻就是 就是博取其他注意力，就然后像地震过后就又有那个黄子佼的事情，
对，
就是那个台版 N 号房也非常的严重，然后我们就啊，就这两周我就是一直不断在关注这一些，就是这一些消息，所以我觉得相对我在日本那边的注意力也真的有变得比较少，所以我就今天可能话题可能会相对的比较少一点啊，但是还是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几个比较轻松的好了。
嗯，
第一个就是想跟大家说，就是大家知道有一种学科，一种专业叫做认知科学嘛，就比如说，他会研究，比如说像是我觉得像我们以前不是分享过一个玻璃杯的厚度
哦，
玻璃杯的厚度可以影响到喝水好不好喝，我觉得这个也有一点认知科学的感觉。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认知科学学科的一个教授叫做川和生信，对，这个教授他领导的团队，他就发现说，就是人啊，如果遇到一件很糟的事，或是你很生气，你很负面的情绪，你就把这个情绪这件事情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把这张纸呢丢到拉进垃圾车，或是直接用碎纸机把它嘎掉，你的心情就可以就是有效的平复你的心情，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行为，却可以大幅的让你恢复心情平静，心灵祥和。然后反正他的这个研究就是在4月9号的时候就是已经发表在科学期刊上面，然后就是我就觉得说天哪，就怎么这种事情真的是要有人做研究，然后这件事情要被人家证实之后才会有效，不然我以前一直都会觉得说，就比如说像人啊在很紧张的时候不是就会在手上写人人人人人然后吃掉吗，然后不是人家就会说这样子就会让心情没有那么紧张，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应该就是其实也是认知科学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相信它，或者是我们透过某些行为然后把我们的情绪消化掉之后，就是可以透过某些的行为来排解，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新闻虽然是很小很小的新闻，但我就会觉得说蛮有趣的，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大家下次在面对工作或是面对一些讨厌的几百人的时候，可以把他的名字或是把他的照片或是把这些愤怒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 Word 把它打出来，然后列印出来之后呢再用碎纸机把它搅碎，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看着他的脸被那个碎纸机搅进去，应该是可以有效的舒缓大家既焦虑又愤怒的情绪。但是虽然我觉得你这件事，
我最近感受到的负面情绪好像就是一直会觉得我好烂哦、喔、怎么会这么废啊，这种负面情绪也可以靠这样子去解决吗？
应该是可以耶、欸、我觉得你就是而且可是我觉得你的这个关系好像不是说解决掉，比如说解决掉一个人或解决掉一件事就可以平复，我觉得你可能是要对自我暗示嘛，就是一直说我是很棒的人，我知道我工作会做得很好，什么我就知道我一定可以完成这个工作，你要一直这样子你应该知道一直这样子自我暗示才有效吧，就是你要反向操作，因为我觉得这个你的那个无力感跟这个愤怒的情绪的感觉有点不一样，
好像又不太一样
对，所以我这边推荐你冥想还不错，
冥想你入教了
我没有入教，我入我自己的教就是我真的很焦虑、欸、就是如果我很焦虑，就我你知道我晚上深夜的时候都会无能狂怒吗，就是你知道这个无能狂怒的词吗，
无能狂怒是什么字啊，
就是无能、无能为力的无能，
然后
你没有用的无能，然后狂怒，就是狂野的狂，
愤
怒的怒，
哦，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所以叫就是无能狂怒，就是我有时候在凌晨的时候其实都会对我自己无能狂怒，就是你其实什么都没有办法做，但是你又觉得自己什么都办不到，然后就觉得自己很烂，然后就陷入一个负面情绪，
开始哭吗？
我就蛤，
你会开始哭吗？
我会冥想
哦，在哭之前先冥想就不想哭
了，就是我 就是我之前都会哭，然后哭到我发现我眼泪根本没办法解决问题，然后哭到隔天还很丑，我就觉得说
脸超肿了，
脸超肿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不行，我不能再这样子半夜痛哭，就是无能狂怒的哭，没有帮任，就是没有办法解决任何事情，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开始冥想，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尝试看看，你从五分钟开始，十分钟开始，搭配一些 YouTube 的冥想音乐。说不定可以，
有那些音乐我平常是有在听的。
哦，真的吗？那种
只是
我像水晶音乐的东西，
对对对，只是我没有做冥想这样子。
哦，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我没有工作之后开始悟出的一个新体验，真的好像在那个哦，好像是传
教啊，有工作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沮丧，好不好？就有时候觉得我怎么
没有目标，
只有做到这样，
然后对这个社会没有贡献，
对，
然后又到了就是要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在还没有尘埃落地之前，又都会不断的想一些很多很负面的事情。
这个世界怎么都不需要我？
哎、欸，但是不工作实在是太开心了。我最终的结论是这样子，就是当你不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原来人生是有这么多可自我掌控的地方的，好快乐。原来我是可以不用被这些东西跟这些社会规范束缚的，我是一个自由的人，自由的，
看到大海。
Alien， 对，我就是一个自由的人，这样子。好啦，只是要跟大家分享说，如果大家遇到任何生气、负面或者是狂怒的情绪的时候，可以推荐这个，名古屋大学认知科学系的教授。川和生信教授所的论文，你们可以读一读，说不定你就可以直接、就是拿出一张纸，然后再、把那张纸好好的处理掉，这样子
就可以平复你的心情。
对，可以帮到大家吧。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在可能需要快速的排解愤怒的情绪的时候，说明这个就是一个解方。好，那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简短小小的新闻呢、啊。那下一个呢是推特炎上的事情，就是不知道大家最近逛推特有没有就是发现，应该算发现吧，应该就是有没有看到这个在骂这间广告，在骂这间房地产公司的话题，像是我就是蛮常滑到的啦。反正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有一间房地产公司是位在石川县金泽市的一间不动产，叫做 Nouka 不动产。对，就是 Nouka 不动产这间公司呢，它就是在就是路上街边。他有在刊登他自己的就是不动产的广告，就是不是很多会说什么啊，什么找房子就找圈圈圈不动产嘛，不是就网路上其实就是都会有这些广告词，但是他的广告词呢，明显的是不合时宜，跟该怎么讲，在开两性玩笑的吗？比如说他就是因为他的这些广告词用词实在是不够恰当。然后在就是推特上面直接言上这样子。好，他用了哪一些的广告词呢？比如说是不是因为你的房间太旧了，导致你出体验的时间被推迟了呢？他的那个广告词就这样写。
还有什么？
是不是因为你的房间太俗了呢？
太怂了，所以没办法谈恋爱。类似这种的。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引爆点是这一句，就是我们欢迎美术大学的学生，就是美大神，然后但是呢我们也非常欢迎美女子大学生，然后还夸胡哇啦，就是夸胡一个笑脸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那个笑脸是引爆，
有点恶心
那个夸胡，对，然后所有的推特就觉得说天哪，你到底在讲什么，就是这你知道它上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两三句广告词，完全就是一个中年油腻老头会从他的嘴里讲出来的看似好笑的开玩笑的话，然后就被这个不动产 的公司采用，然后刊登在他们的广告上面。
我还有看到一个上面可能跟性别比较没有关系、但是他写说是不是部屋が暗くて性格が暗くなった、就是是不是因为 你房间很暗，所以个性也变得很暗呢？
就是怎样，房间暗的人就等于个性就是跟个性也非常烂，是不是？
对啊，
就是他是在这样讲吗？所以就我就觉得他们那个文案真的是没有多想一下，哎、欸，就是他怎么讲？我觉得有时候广告就是会这样子，
而且他的广告不是网络上广告，是印出来的旗子上面的广告，
这会刊登挂在外面路边，大家谁都看得到的东西，不是网络行销广告。然后反正这件事就直接在推特就是直接引爆这样子，然后后来大家就是开始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这些广告，这些不合时宜的广告呢，就是其实在2010年左右就开始刊登了，
对，
然后就一直刊到现在2024年了，就会发现说真的是很不适当，然后很多人就会说什么这些真的是时代错误的广告，我就反而就会想到啊，就连日本也是慢慢在进步到就是这种不合时宜的事情就是也会延上，我就是觉得是好的。
那你怎么会用十年到今年才延上呢？就是这个一看就觉得很有问题。
就是那个美人女子大学生也大欢迎，然后笑这样子，好恶哦、喔！这个瓦拉真的是打破我。就是压倒我最后的一根稻草，你知道吗？
就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那个很恶心的 OG 上的笑容，
真的真的、所以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在网络上就是被好好的批判，就是被狂骂了这样。然后当然就是不动产也他们当然也会觉得说天哪、啊、就是怎么延上了这样，所以就赶快出来谢罪，然后就也会说什么哦，也会说什么他们会再订正，就什么以后会再更谨慎啊，然后什么什么的，就是你知道那一套吗？公关那一套这样。对，然后刚才不是有说嘛，是因为他们这个不动产也是在石川县的金泽市、然后就是因为金泽就是有很有名的美术大学，所以就是才会有那个也欢迎就是美女子大学生这样子。
好，
然后下面就是也会留言就说什么哦、就是他是什么金泽市的市民啊，我也觉得说这样子的旗帜很不妥当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也有人就说哦，好怀念啊，这个我以前学生的时候也是跟这个不动产业租房子什么什么的。就是其实我蛮喜欢看那个 Yahoo News 下面的那些网友有
超没营养的留言，
超级没营养，而且很多很凶的留言，就是你完全可以感受到，就是一些欧巴桑我机上，然后在下面狂骂，然后什么议题下面一定都是在臭，就会觉得天哪，看这个下面的我就会觉得对世界再更失望一点，但是我又蛮爱看。对，就是跟大家分享说最近日本就是年上的部分的话是有这个广告的这件事情，
没错，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点我们下面那个连接下去看，然后点进去就可以看到那个 Yahoo News 下面的这些叔叔伯伯们的留言这样。啊，斟酌观看，有时候看多了心情会变蛮差的。好，那下一个新闻呢就是来跟大家更新一下那个水源一品跟大谷选手的那个就是牵赌的事件的后续好了。就是我们上一周刚好就是有跟大家更新到就是大谷翔平跟他的贴身助理的案件的事情嘛，然后反正就是过了两个礼拜，就他们我觉得美国的警察是有还大谷一个清白的感觉吗？因为我在那边看，我看完之后我的感想是真的大谷真的太信任水源了，然后而且很多事情其实水源就会在那边挡说哦，大谷就是比如说他的会计师要查大谷的账，然后水源可能就会说哦，大谷也需要自己的个人隐私之类的，然后下去帮就是帮人家挡人家去查大谷的账，其实就是在帮自己开脱这样。然后很多时间，然后就是大谷的英文不够好嘛，
对啊，
所以很多 都会是由他那边转达，所以就等于就资讯完全就是不对称的。
对，
所以他们目前为止调查出来的样子，真的是大谷真的不知道他的钱就这样子啪没了，
而且
这钱就真的被转移了。
他诈骗的金额后来就是那个日。那个美国检察官说的那个金额是大约1600万美元，然后大概是
美金，
美金，然后是日元24亿5000万左右，就是这么多钱从账户不见，大谷翔平不知道。
我觉得大谷可能也没有去细查，他可能真的太专心在他的事业跟棒球上面，然后他就是全权交由他的助理去处理，然后他就没注意到这样子。
就完全信任，
然后反正就是目前对全信任，然后所以这样子被背叛一定伤得很深的。一定对人性失望，对友情的想象完全就都没了。
好，你知道他怎么骗吗？他会打电话去给银行员，然后因为他有那个，
然后说他自己是大股、啊、
对，他说他自己是大股，然后
对，
因为他有大股所有的那个什么个资什么的、啊、因为他那个账户也是他去办的嘛，他就直接说他是大股，然后就说他要汇多少多少钱给自己这样子。
对，所以他就完全是可以仿，就是假冒大股做任何的操作、嗯、所以才没有人起疑，就是才可以瞒这么久。哎，反正就是他知道他这辈子应该就是在运动界应该就是抬不起头了，就是没有永远没办法再复出了。然后呢，现在他目前是被可以假释，可以保释吗？
对，他现在已经假释出，他假释金额是大概日元380万保释、日本是说保释啊、欸、但是
我每次都
中文应该是讲假释，对不对？
假释。嗯，我就想说每次这种假释金额都那么高，可能就是你要想哦，25000美金耶、欸、你要我拿，你要怎么拿？我都拿不出。
谁账户里面有这么多钱呢？
对啊，380万日币耶、欸！就是我真的假释不了、欸、我就会被扣在里面。所以他目前是这笔钱380万日币还是拿得出来的？然后我，所以他目前是被假释中，但是他假释是有那个附加条件的了。
对，然后附加条件是有三条、然后第一条是不能主动跟大谷翔平联络，然后第二条是不准赌博、第三条是要去接受赌博依存症的治疗、这样子
蛮合理的、蛮合理的。所以目前就是还是在继续调查中，只是那个水原一平他是可以就是在外面爬爬照了，就是要遵守这以上这三条，
看起来像是有在反省啦、
我也觉得啦，他这样子再不反省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看起来是好沒，我们祝福他未来可以改过向上。
他有透过他的律师跟大家讲说、就是他觉得他对大谷选手，然后对大联盟还有他们的家人们想要谢罪。然后也非常
道歉，
非常希望就是借由这一次，然后就是好好的把自己的赌博依存症给治好，这样子。
这个真的是生病的，这個、真的要就医、要求助。
没错。
对，所以就我们就希望他未来可以好好的回归正轨，回归正途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很难欸，因为我刚刚看到美国的这一条什么美国的银行诈欺罪非常重，他重到呢就是要罚大概100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是呢三十年以下的那种，那叫什么？就是反正要坐下去关啦、对啊，很重欸。
所以不能是可以一颗罚金的吗？因为一颗罚金就可以缴钱，就不用去坐牢。
啊、他没钱、啊，
还 是
他钱不是都被赌博赌掉了吗？
380万的假释金还是有欸，怎么拿出来的？我也是很好奇。对，好，反正就如果有最新的情况再出现，或是有最新的进展，我们再跟大家简单的更新啊。如果想要知道就是更详细的情报，我觉得应该会有更震惊的媒体有好好的解释所有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现在目前就是知道说他大谷应该是没事了，然后水原的话就是目前假释中，这是最新，就是我们目前可以 follow 到最新消息。这样感觉好像大家没有 就是感觉焦点已经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最近发生太多事情了。
嗯，
好，那下一个消息呢是轻松一点的，我们聊轻松一点的，就是四月嘛，四月就是名侦探柯名侦探柯南
在日本上映 的时期。
没错，每年的日本时间是四月嘛，然后台湾的时间就是暑假七月左右。
对
对对对，那今年的感觉蛮好看的，叫做《百万的武林星》。
嗯，
百万，然后在日本已经快要破10亿日币了，
营收首日。就是去年不是
首日，
去年的柯南电影版是那个嘛，小哀的，
小哀的什么黑影什么银
黑铁与银，反正这去年
没有一个字对的。
去年那一部全部的总收入好像是有破柯南剧场版的记录，对。然后但是今年的这一个呢，就是以首日来讲话，还比去年的高，所以非常声量非常高。
就是记录是一直不断的刷新，
没错。
目前这个周末已经是有33亿日币的票房了，好可怕哦！
4月13号上映的日本
才几天呢？哇，
对啊。然后今年主要是那个怪盗基德会出来的故事。
对对对，基德的粉丝群众非常的庞大，我可以理解。
这个就是在上映前就蛮多，就是有关基德的以前的那个
片影全部被剪出来，
对对对，被剪出来啊，或是在 Netflix 上面也有，就是很多片子可以看。柯南的
了解。如果大家有喜欢柯南的粉丝的话，然后甚至你是基德的粉丝，你这一集可以好好期待。台湾应该是7月8月左右会上映，然后台湾我觉得柯南我觉得历久不衰耶。柯南的粉丝就是每年就是固定会去报道啊，就我啊对啊，每年都在看的，虽然我觉得是我觉得有一点腻了啦，但是还是会去看。嘴巴在
今年
在那边讲，然后
好像基德会去偷新选组副组长土方岁三的刀。然后关西地区那些侦探们那些人也会出来，这样子大概 会有这些角色会出来。
服部平次那一些，
对对对对，服部平次突然忘记。
现在大家啊，日本在封柯南，目前台湾的大家呢正在封排球少年。
我知道，
好可怕哦。你知道就是因为排球少年在台湾上映嘛，然后它是有分什么 IMAX 跟 4DX的特殊版本，然后呢，如果你去买特殊版本的话，它就是会送一个 33.5 集，就是有点小，有一个半本漫画的感觉的厚度，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些番外篇啊，然后有一些角色设定啊，
太豪华了吧？
对，很豪华的特点。你知道大家为了那个特点，那个时候我人刚好回高雄，我刚好就看到早上一大早电影就影城都还没开门哦，我记得6、7点吧。你知道大圆柏？高雄大圆柏那一大栋绕了2圈，
哈，
就是在排队要进去抢排球少年33.5集的特别特点。我真的是傻眼。我虽然我也爱排球，但是我没有爱到就是我要排3个小时我才领得到特点的这个程度。我觉得
太扯了，
真的太扯。但是而且我才惊觉到，原来大家全台湾爱排球少年的人比我想象中多好多，
是不是？
觉得感觉好像所有
排球少年的粉丝好像不是一波的，他是就是连续性的，对不对？就是不像
是
一个
绵长的，
对对对，不是一个大风波，然后一堆人变成粉丝这种感觉，好像就是慢慢就是很就是每天都会有新的粉丝加入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排球少年的粉丝们平常比较低调，像很多朋友其实平常我原本也不知道他们会看动画，但他们就会说哦，排球我上大学就在看了，就是他们你知道吗，
常青树
就是默默的在看，对，然后默默的在看，然后这次就直接动员全部就显现出来，我觉得吓死。 然后目前台湾呢就是台湾是也是4月12上映嘛，然后第一周就是票房冠军，然后原本那个代理预期啊大概是4000万左右上下的票房啦，就是原本代理就是这样子预期，但现在呢已经突破7500万，是超出预期8倍。就是他还说什么很多戏院就甚至连午夜场全部都常常都爆满这样，然后就是整个就是热起来，排名们站出来，就排球少年，然后大家在那边说什么排那个特点，搞得自己像排队少年，
很幽默。
所以就是大家最近在封排球少年，但是我呢，我个人呢是在封就是 Given，
我知道，
就是。我的最爱，我已经等了好久，我已经看，我已经不断的在我的节目上面，
你看第几次
推坑？
目前，
哎，我在日本看一次，嘿，然后回来之后，今天去也去看的，然后我上礼拜也去看，所以我目前为止是看了3次，然后我礼拜六还会再去看
啊，你背起来了吗？
可能在第四周啊，背起来，当然了，你说什么
台词？他下一句会讲什么？
啊，我大概知我没有到那么疯啊，没有到背啦，但是呢。他们这次电影版的那个歌我已经会唱了，所以我就是那个电影版就是最后那个完整的歌不出来，然后我眼泪就要眼眶泛泪，然后拿卫生纸这边擦。对，所以就是不管是喜欢排球的大家，还是喜欢 Give 的大家呢，希望大家都就是快乐。然后我们7月的时候再一起去看，就是柯南的基德的电影版这样子。好，
好。我应该这两个礼拜就会去看了啦。
你说排球吗？
那个柯南。
哦，柯南，好好，
还没
看，你
看
完再跟大家分享。
OK， 没问题。
Okay, 应该会上很久。
对。
嗯，好，那下一个消息呢？是 Hika 找的。
对，就是以前啊，有一部日剧叫做《王牌女航员花孝舞》，你有听过吗？
花孝舞，我有印象。
就是、
对花孝舞这个名字，
以前是那个 有一个信，那个老公外遇的那个。有个女演员
出场，
搞笑，不是信乐团的信，
讲到信信子的信，
信人
花的信，信，反正就是那个女主角那个演员就叫做信，这样柴崎信。
2014年到2015年的时候有播出2季过，然后那时候我很喜欢这一部，然后这部好像跟那个什么、啊。半泽直树的原作好像是同个作，就是原本是漫画，然后改编成日剧，然后原本的漫画好像是同个作者弄的，所以我觉得很好看，我很喜欢。然后呢，今年四月就是这个日剧要出新的第3季，然后第3季所有的演员好像就全部换新的
回归，
没有回归，全部换掉，连女主角都换掉，变成金田美音，
就连信都不在了，
对，不在了，
哎、欸。那就整个就是不哎、欸，我完全都变了、欸，画风皮变了、欸、
对啊，
就只有名字，只有那个日剧名字没有变而已，
还在这个名字还在。
然后哎、欸，我刚刚口误，我刚才说柴崎信是错的，是那个渡边信啊，渡边信。对对对，好，我这边更正，我刚才一分钟之前嘴啪。好，请继续。
然后这个就大概就是在讲，就是跟那个半泽直树其实有一点点像，就是反正就是银行员、然后会一直去把那个银行里面的丑事揭露，然后大家看的会很爽的这种片。
哦，是那种复仇型，然后
对
神盾职场的爽片，
爽片。
可是大家应该会想要看信回归吧？怎么会整个都大换血啊？
信现在
不知道原因吗？
好像不在。日本，他现在好像住在法国的样子。
哦，住在国外。哦，
他好像离婚之后就带小孩子去法国生活了。我记得我还有看过他的 YouTube 频道。
哎、欸，我们真的这个节目很常提到信跟那个东出昌大，你不觉得吗？
东出昌大那个字的顺序是对的吗？
是对的吧、
oh, ？OK OK OK。
等一下，我现在再查一次。然后我们上次讲到东出昌大是那个啊，他不是在野外吗？
对啊。办 party， 开心的 party，
他就有点像是后宫一样 的生活，就他隐居深山。然后我们那时候，我就 我记得是年初的时候讲的讲的消息这样。然后他现在就是什么跟很多位三位吗三位女生然后一起住在山里，然后过着有点自给自足，然后打猎啊，然后砍柴啊，然后比较原始风 的生活这样。我们上次聊到东出昌大是这样子的，
对，
就对。好，那就是花孝武你还会看吗？换人之后，
因为你知道金田美樱吗？她也是一个可爱的女子，
真的很漂亮欸。
對、啊、
她就是那种元气型啊，元气型
她跟性是完全不同的类型的女生、欸、
对对对
对、啊、就想说欸，那如果这么差异这么大的话来诠释同一个角色会不会怪怪的呢？
哦，因为我像我认识那个金井美樱的时候，我是记得她是演那个什么三年 A 歌迷，就是那个降辉
对
男主角的那个，然后我是那个时候他还就是看起来很婴儿肥，就是那个金井美樱看起来就是年纪还很小，然后的那个感觉，然后我就才认识他，然后后来才就是比如说他还有演什么派遣女一啊，然后还有演半泽直树啊，
有吗？
他是演半泽直树《王牌银行员二》第零章被瞄准的。
哦，可能是后续的，没有什么印象。
嗯，然后还有一兆游戏啊，一兆游戏也很有名。嗯，你知道吗？
我没看
一兆游戏，他在里面是主演。好
，
就我就是透过他后来的这几部，我才比较有认识他。
就是当人家在说福冈很多美女的时候，就会有他的名字被列举在下面，这样。他是福冈人，
他真的很漂亮。而且他看起来就是演那种会霸凌人的角色，我也觉得说好适合，好想被他妈，好想，就是我也可以冲着我来这样，大概这种程度的美貌这样。好，所以这边黑卡是想要推荐他，金井美樱的
新戏，我也还没看啦，我只是有兴趣，然后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是新的日剧，这一期的。
好，下一个消息呢，算是演艺消息的重磅消息吗？就是呢，阿拉西他们决定要一起，就是成立一间新的公司，然后就是他们五名成员就是一起发表的这样子。
对，
就我觉得他们早就该自己出来开了，他们早就可以了，
刚出事的时候就可以先自己出来了。
可是我觉得他们这样也是蛮厚道的，就是不是在刚出事的时候就马上急着出切割，而是等那个消息稍微平稳一点嘛，然后已经尘埃落定了之后，才就是共同发那个官方声明。那请 Hika 跟大家讲一下他的那个官方声明的大概中文意思好了。
大概就是说他们是1999年出道的嘛，然后到今年已经算25周年了，然后全部的成员们也都超过40岁了，所以算是常青树，演艺圈常青树。然后就是他们就是说他们五个人就是一起就是讨论了好几次之后，就是决定要自己成立新的公司，然后目前这个公司好像名字啊或是他的业务范围都还没有要公开的意思。对，就是只有先说他们五个人会成立新公司。对，
然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希望就是说就是希望那些一直长期支持他们的粉丝们，
对，
就是都可以知道这件事情，
继续支持他们这样。
对对，就出来打个招呼，然后就是非常日式、非常制式的一个公开的文章，这样子。对，虽然就
是
如果喜欢
大野
粉丝
志跟松本润还没结婚，其他人都已婚了，对不对？好像是吗？
我
大二宫和也跟早就结婚了嘛，然后
对
香叶雅纪跟樱井翔吗？不是一起公布的吗？一起公布结婚，
对啊，
对啊，那就剩两个吧。
大野智自己在艺术方面就是感觉就是自己在玩他自己想玩的事情，感觉还蛮开心的。
嗯，
我自己觉得，嗯。然后那个松本润不知道松本润真的是一个奇妙的人，
对。
而且他到现在也，我觉得也完全没有 变丑啊，就
是医美
的确是有
技术
会
的感觉。
对，但前阵子有一个小的消息啊，就是哎、应该是去年年底吧，然后就是因为他们不都40岁了吗，然后有一次就是松本润他自己在他的 IG 上发了就是照片这样，然后他的那个光线就是死亡顶光你知道吗，就把
松本润也会有死亡顶光、
就是、有40岁的阿北还是有死亡顶光，但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帅啊，就所以你还想他怎样，然后他就是脸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凹陷吗，跟那个法令纹的、
哦、有
就是人他
很早之前就有发现他那个脸有凹陷，
对对对，他就胶原蛋白也会不见嘛，然后反正就是但我觉得还是超级无敌帅，大家不要这么严格好不好，
他那个
我现在27岁，我的法令纹也很深耶、欸、
他那个凹疤好像是看起来是年轻的时候长痘痘然后的凹疤耶、欸、看起来
是这样子吗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是那个额头上面的那个吗，
有点忘了，
因为他之前、因为他之前的刘海刚好都会把他的那个疤痕遮起来，我就在想说会不会是其实年轻的时候就有了，只是没有很明显，然后又用发型去修饰，然后他那一张照片刚好把所有的头发都梳上去，又加上死亡顶光，又加上说不定人家那一天很累说不定跑了很多行程，所以才导致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点老态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不要这样子，他已经 很棒，他已经维持得很好了，大家不要他
就是啦，
好，就是没事没事，反正他们还是
人家还是很多粉丝的，
大和剧还是照演
啊，
就是你看主角也是扛了起来的啊，所以就对，就是跟大家更新一下阿拉西的消息，就他们自己出来开公司的这样子，好，他们还是很帅，都是在追求自己人生 的快乐了，所以我们就是也是默默的在关注他们，虽然他们会变老，那我们也是，好，这跟大家更新一下阿拉西的小消息，
对，
哎呦，然后跟大家稍微更新一下一个小小的动画新闻，好，就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说，就是藤本树老师的一部作品叫做《蓦然回首》，然后藤本树就对《鲁克巴克》，就是藤本树就是《炼巨人》的作者嘛，然后他就是短篇之王啊，之前不是也一直跟大家讲说，他真的很会就是营造短篇的情绪，然后收尾的又非常的漂亮，然后他的那个《蓦然回首》的。就是剧场动画的 PV 正式发出来了，然后那个画风可能大家看了之后要稍微习惯一下，但是我还是觉得做得很精美，然后我会把那个蓦然回首的预告就是放在那个连结下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开来看，然后日本的话会在2024年的6月28号在日本上映，所以如果在日本的大家可以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支持一下蓦然回首这部电影，真的非常的棒，漫画非常赞，
它是友情破裂的故事吗，
友情破裂不是吧、
哦、
我觉得是友情的故事没错、
哦、
但是
但没
有
破
裂吗对，没有破裂，就是 对
好，
很深刻的故事这样，
OK OK
看就知道了，我推荐所有人都去看漫画，好，那其他的是你要分享你最近看的日剧对不对，
对啊，我最近比较有时间可以看 Netflix、然后我就是随便点嘛，就是上面有推荐我的我就看，然后我刚好最近看到我觉得好看的都是龟梨和也主演的日剧，然后其中
怎么永远都在线呢、啊？一线呢、欸？
对啊，他现在是就大咖演员呢、欸。
对对对对，他是他一直都是、哦、已经是十年有了。
然后我看了一部叫做《正体秀台》的一部日剧、然后他不算新的，他是2022年的时候出的，然后全部也才大概4集还是5集左右而已，然后他在演一个冤狱逃犯的故事，就是他反正就是做错、不，没有，他没有做错事，他就是被冤，他被误会他杀人，然后就被抓去关，然后关了好久好久、然后他终于忍不住，然后他逃狱，然后逃狱的过程中呢，他就很想要帮自己澄清他没有杀人，然后就一直去逃，边逃， 然后
想办法
边就是认识新的人，然后借由认识新的人呢，就是告诉观众他是一个善良的人的类似这样子的故事、哦、然后到最后就是帮自己澄清完毕，这种很爽的片。
了解。
对，然后第二部、
就是
嗯、第二部是今年四月的新番，然后女主角呢、嗯、是刚生完孩子回归的石原里美。
这一部话题十足啊，因为我在那个FB 的各大日剧社团里面看到很多人都在讨论石原里美回归后的第一部日剧，就觉得说哇，第一集很好看欸，
很好看、
就是、
你也有看吗？
我没看啊，就是大家的评价、哦、第一集就是说哇，第一集很好看很精彩，
对，
然后很多很多就是网友都会留言说看到都会会心一笑，然后觉得日本人的在嘴贱的时候真的很好 笑， 这样。
嗯，就是这一，
然后就又说嘿，
这一部应该也算是悬疑片，然后
嗯，
就是可能又有谁死掉啊，然后反正石原里美是演一个、嗯、想要成为检察官的一个人，然后他可能就成为检察官之后就去破解那个悬案的这种故事。对，
嗯，他真的很适合演这种类型，而且重点是他跟龟梨和也站在一起，
哇，那个画面太好看了，
画面真的就是光这两个 这男女主角 的这个阵容就是得看的吧，得看。那我其实会关注到这件事其实蛮好笑，是推特就是会有就是这部剧的 hashtag 不是有在那个推特的趋势嘛，然后就是有人就说很多人就里面都演大学生的人都超老的，
真的。你看石原里美已经快四十，他们两个男女主角都快四十岁的人去演大学生欸，超级超级怪的。
所以很多人在吐槽说什么太老了吧，
我想说怎么没有找年轻演员来演他们年轻的时候。
就可能觉得还可以，就是
没有不可以，
但是真的是他们看起来像是大学里面的讲师而不是大学生。
对，
看起来是比较成熟了一点，就是不适合，就跟很多那个啊，很多很多演员就已经可能三十几岁还在演高中生一样，就是有时候就是要让给年轻的 小朋友这样子。对，但是这部真的很多日剧的讨论版全部大家都在讨论，然后第一集好评如潮，
就是、
但就不知道说
第一集节奏
法继续
那个第一集的节奏感，我觉得做得很好、嗯，就是完全不会让你觉得好无聊、哦，边、嗯、吃东西边看那种感觉，就是会让你专注看下去的感觉，
不、嗯、会觉得很久，是不是？
对对对对，就是嗯、就不用快转的那种。
了解、嗯，好，反正就嗯，人家会说那个啊，田中 Mina 美奈实吗？田中美奈实、
哦，他也有演，对，他也有演。
然后他就说他太看起来太像贵妇了，就他就是有个贵气的阿姨感，然后演大学生就太奇怪了这样子，所以就是唯一被第一集被吐槽的点是这一点、嗯、但好像剧情上跟那个节奏上面我目前看到的评价都是很好，所以如果对于石原里美的新戏有兴趣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他的剧名叫做
Destiny
吗？
对，
D-E-S-T-I-N-Y， 命运啊，命运，
嘿
，Destiny， 啊，就是命运。石原里美的新剧是她回归后的第一部日剧，然后剧情目前乍看还不错，所以大家如果有闲暇的时间不知道看什么的话，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在 Netflix 上面，对不对？
你应该跳到日本区这边来都可以看，我是在 Netflix 上面找到的。
OK， 那了解。我目前在，我看一下我的 Netflix 哦，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就是
怎么了？
我最近看了剧吗？剧电影
可以、啊、
买那个 Disney Plus 嘛，
当然可以、啊。
然后 Disney 最近不是100周年。就是迪士尼不是100周年吗？
哦，是哦。
然后他就上了那一部叫做《心愿》的电影。
哦，我知道。
然后
那一部不是评价蛮差的
啦。 真的是哈，
怎样？
盖拍垮，
盖拍垮。
我觉得那个女主角的动机超奇怪，就是女主角一开始好像表现的好像很无私，要为全国人民着想，然后但是她其实跟那个王，跟那个国王许的愿，就是为了她自己，也是为了她自己的家人。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她这个人根本就是多一套做一套。然后其实只要，其实国王也很笨，如果国王实现女主角愿望，他的王国根本就不会被推翻，你知道吗？我这样算剧透吗？反正我觉得这一部
可以不用看，
歌不错听、哦、歌不错听，然后剧情呢就是你完全可以预想到他下一步会怎么做，会怎么走，真的就是中规中矩的，没有任何亮点的一部作品。我就觉得说，天哪，迪士尼100周年端出这个出来给我，我身为一个超级迪士尼铁粉狂粉，我还是没有办法说他好，就是我真的很喜欢看动画片、哦、
真的很烂的意思，
尤其就是而且我真的很喜欢那种有时候讲话讲到一半会开始
唱歌跳舞，
对对，我就是很吃，我很吃这一套。然后像我们从小就是看什么花木兰啊，看那些什么，
那你有爱印度、
那個、变身国王，
你有爱印度那个电影吗？
宝莱坞有啊，我超爱的、
哦、你也爱，原来如此，
我很喜欢看宝莱坞，我爱宝莱坞，对。然后我就看了这一部，因为我是期待很高，我就想说好，女主角是黑人，就是也是政治正确就算了，我不管她是不是黑人，她政治正确就算了，但她连剧情都没有，该怎么讲，哎、
哦、那就真的不用
看知道、
欸、不用我听到这种评价我就、没有动机。
我也不是，我不知道我迪士尼的法务会不会直接寄一个传票过来。那我真的跟着我朋友一起看，然后我们就是看到之后，看完之后，我们一句感想都讲不出来，就是完全可以。那个坏人一出现的那一秒，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人有问题。然后你知道吗？他就是完全没有反转，也没有亮点，也没有爆点，然后剧情就是这样子，很平淡的，就是哦。你坏哦，我要推翻你哦，怎么集结伙伴哦，友情爱的力量，然后打败，然后大概是这样，就这样子结束了。嗯，对
啊，
不好意思，我的那
個
MP,
啊，里面的人物设计什么的呢？就是你会觉得哪个人很可爱之类的吗？
里面其实致敬了很多以前迪士尼的角色，比如说小矮人啊，然后比如说也有斑比啊，然后就其实对于喜欢迪士尼的观众来说，你一定可以在里面看到很多哦，他们好像想要就是给你彩蛋的那个影子，然后有很多地方也让我觉得很像爱丽丝梦游仙境，然后很多小小的地方会让你哎哦，是在讲这是在致敬这一部吗？哦，是在捏这一部吗？这样。但我觉得他唯一给我的乐趣就只到这里了，他的那个女主角的个性完全不会让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人，我觉得她就是公主，我觉得她就是很勇敢很坚强，我就觉得还好，你知道吗？她、就是她的动机也非常单薄，她只是就是一个蛮自私的动机，然后推让她那个剧情继续推进下去。但如果大家还是想知道说这一部到底有没有像我讲那么烂的话，我觉得还是你自己去看，就是我真的蛮失望的。
好，
对，所以我最近目前对最有印象的电影的话，就是我最近近期看最有印象的东西就是这部《心愿》啊，看到我了，
有够难看，啊、
看到头晕、头昏眼花这样子。对，就是以上言论仅代表 EJ 自己的那个个人看法，然后我的 Disney Plus 都是购买正版的，不是在网络上随便看那个奇怪的片源。对，所以如果大家有想看的话，可以去下载那个 Disney Plus 来看，就对。
哎、欸，对，你最近不是很喜欢奇卡哇嘛、嗯？然后奇卡哇，我发现最近在日本的 Netflix 上面有上哎、欸
啊，
而且它就是那个奇卡哇不是都很短嘛、欸，那个一分钟，然后片头片尾也一分钟。然后 Netflix 上面出的版本就是帮你剪好了，可能五话之类的，然后帮你剪成
1到20集。对对对，
对对，然后片头片尾帮你剪掉那种，就是会让你看得比较顺的感觉。
超赞，
你就
超赞
VPN 跳到日本这边来，你就可以一直看一直看。
没错，而且我目前买吉卡瓦的货的
我有看到
的价格已经，就是我今天有买了一些东西，就是我今天出去逛街有看到，然后我还跟我朋友连线，还打视讯电话问他说要不要买，就是
你有吉卡瓦依存症，你要不要去治疗？
我觉得我需要，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病态的狗，就是不健康的，你知道吗？但是呢，吉卡瓦真的就是又可爱又残酷，他在这边再跟大家推荐一次，就是吉卡瓦的世界观不是就是在那边，好可爱，就是一些可爱的东西在那边跳来跳去，不是，它是一个，你看乍看之下是一个可爱的小宝宝们在那边玩来玩去，但其实他们里面是有很多你细思极恐的角色设定，然后最近的漫画的最新进度呢，也会让你觉得说，该不会他是在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那些怪兽应该都是这样这样，就是很有深度的一部作品，非常好看。
对于只有看过第一集第二集的人来说，应该完全不知道
你
在攻三小。
你要撑过前十集，你要撑过前十集，你不能 就是这样子就放弃吉考啊，然后都帮你剪好片头片尾，就不用那边等。
对对对，
所以你就直接开始看下去这样。好啦，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比较爽的爽片的话，这边也可以推荐一个，是韩国改编日本的漫画作品，有一部叫做《寄生兽》，你知道吗？
我知道，
就是、以前我们都有看动画吧，就是那个
米奇啊，他以前也有出过真人版的，对不对？好像有，
对对对，然后也有动画，然后有漫画，然后漫画真的超级好看，我推荐所有人都去看漫画。然后反正就是，你知道韩国这几年在做那种怪物啊，在做这种异形啊的动画的特效都做得非常的好。哦、然后《寄生兽》这一部就是异灰色部队吧？那我目前只有看一集。
我记得韩国版是不是连主角就是变成女生？
没有，他就是有点像是同个世界观，然后但是不同的故事线。他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很多外星人就是来到地球要占领人类的脸吗？要寄生在人的头里面吗？然后有怪兽到日本，那也有到韩国到各国的那些寄生兽，所以他是在讲说同一个世界观里面的就是不同世界线不同故事线。然后我觉得我目前看完第一集的感觉我是觉得不错的，所以如果大家就是想说看看不知道看什么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寄生兽。
我同事也有在推荐，
是吼，他那个 CG 动画就是做的不会很假，但你看得出来他是动画，但完全是可以接受的程度。像我之前不是在看那个吗，也是韩国的怪兽，叫什么什么
什么京城什么的，
就是医院，对对对，京城怪兽吗？还是京城怪物那一部？我也觉得他是做得很不错，就是我觉得这几年韩国在做就是怪兽啊僵尸啊然后怪物的这个技术层面已经把台湾甩到两条街之外。好，就是跟大家推荐就是最近有看到一些小东西这样。其实新闻的部分真的是不多了，然后还有一个可以跟大家补充的小小聊一下，就是我最近看到日本人在推特上面开始在抱怨说日币一直贬，就会出现一些比较他们就会用低品嘛，就是低品格低下的那个低，然后品是品味的品，低品的外国人，他们就会说太多低品的外国人来到日本，因为日本实在是太便宜了。然后他们就附上了一张，就是有一个电车车厢里面全部都是金发碧眼的老外，然后那些老外呢在用那些电车上的那个拉环嘛，直接在做那个体操的动作这样，然后就被拍下来。然后他们就是觉得说日币贬值，说东西变贵，然后物价变高，然后生活品质就受到影响之外，太多外国人来，然后并且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然后京都那边其实也是一直有在讲，就是说太多外国人都看不懂他们的标语，他们就会说不能带大行李箱上公车，但是还是有很多外国人把那个超大行李箱整个就拖上公车这样子。
哈，大型行李箱不能上公车，为什么？
对，京都的现在的规定是你的超我记得是行李箱基本上就
京都而已吗？是只有京都吗？
京都目前看到的 市京都有在管这件事情、哦、然后他们就是也有推出相对应的，就是推出说行李的寄送服务，就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在车站然后把你的行李就是寄到你的饭店，他就会直你就付一笔钱，好像300块-600块日币吧，然后他就会直接帮你把那个超大件行李、哦、然后用他们的方式帮你直接送到饭店，然后你再就是只剩下你这个人、嗯、然后去做大众运输、嗯、这样本地人跟外国人的冲突也会相对的较少这样。然后但是很多像我就有看到很多中国人其实去去京都玩，然后就被赶下车，然后就发文抱怨说为什么，就是他们明明就是写说哎，请尽量不要，但是不是写禁止，你知道那个日本人的语感吗、
哦、我知道，
就是狗 N 溜狗 N 溜其实就是不行的，
对，
就是但是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不是写禁止就是两个字
清晰，
那就是 OK、
哦、
你懂吗？然后反正就是我最近在滑推特最常看到就是很多日本人是在抱怨说因为日币的关系导致他们的生活真的是被影响到，然后觉得很困扰，然后觉得说不知道政府要怎么处理，因为日币贬值看起来是会继续维持下去的、嗯、
对，目前
就是政策方面的问题，对，所以呢请大家在日本的大家不要陷入犹豫，你就回台湾吧，放假的时候
我、哦、还好啦，我不常出门、嗯、所以不常见到这些贴痕低层美品观光客
真的就是大家出国就是还是不管是台湾人还是外国人，大家都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你出去人家就会觉得说你就是代表那个国家、啊、你就是会让人家对人家只认识你这个国家的这个人，然后你的一个不好的行为，你马上大家就会直接说、啊、台湾人好烂哦，台湾人好失控，就是所以大家要乖乖的这样，
没错。
好啦，那其实这里两个礼拜其实就是新闻的部分是相对比较少，请大家多见谅，那我这礼拜的节目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是日之声，我是 EJ，
我是 Hika， 我们下次
再见
喽，拜拜
拜拜。